Ted Hildebrandt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三讲。圣经从神传给我们。Copyright 2020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这是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关于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的第三讲。这个讲座是关于圣经从上帝到我们的传播。
啊。
测验预览 00-243。下周我们要做什么？创世纪26-50章。下周你将读完创世纪。所以这会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基本上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一个名叫 Sale Hammer 的人将在宇宙地图上发表一篇文章。那么你会从哪里得到这篇文章呢？有人听过吗？有帮助吗？好的，您将阅读创世纪26-50章和 Sale Hammer 文章。本周我们还将深入探讨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其中有一些精选的页面。我们不会读整本书，但有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的精选几页。因此您将与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一起学习，然后背诵两节背诵经文。我们还没有完成什么？圣经机器人。今天我们将完成创世纪圣经的故事。基本上就是创世纪阅读、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赛锤文章、背诵经文和圣经长跑。下周应该就可以了。将会有十个问题，每个问题值十分。而且很大程度上会发生的情况是，如果有人错过了这个，我认为有一场足球比赛或类似的事情，他们有一周的时间来弥补，所以我不能转身他们回来直到下周四。我尝试做的是在周四晚上或周五早上将他们退回，这样您可能会在下周五将他们退回。因此我们每周四都会进行测验、测验、测验，大约每五个测验一次，然后进行考试。有人问问题不？那是为了考试，您必须在考试和测验中获得高于某一分的分数，才能包含在荣誉选项中。这就是下周的作业。另一件事是，不要忘记交出你的$10课程材料，不要离开，否则下周它会翻倍，我想是下周四或其他什么，所以尽快得到。B. 圣经从神到我们 2:44-3:58。今天是我在这门课程中做的最困难的讲座之一。为什么我要在新生阶段介绍这个？我想对你们说实话，我希望你们了解圣经是如何来自摩西，圣经如何来自以赛亚，并流传到我们这里。因此，与其不说这些事情，不如你跳进大学，大学教授声称圣经充满错误，而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想给你这些宽泛的类别。我今天讲的材料，坦白说，有完整的丰盛课程。有完整的课程，我已经学过关于考证的完整课程，所以我会在大约30分钟内向您展示整个课程的内容。我试图让事情变得简单，但我很难向你表达这些事情。我真的很愿意告诉你这些事情，这样你就能提前知道发生了什么。今天实际上是非常现实的一天。有些讲座，当我们进入创世纪时，很多都是我的观点，以及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文本。我们今天谈论的并不是我的观点，这些都是手稿的事实，我们将尽力处理它。C. 丰盛 3:59-5:53。所以丰盛，上次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基本上我们说在彼得和保罗的例子中，彼得说保罗的著作与圣经处于同一水平。他说他们歪曲了保罗的书信，正如他们歪曲了其他经文一样。因此保罗的书信自动被彼得接受为权威，而保罗也承认彼得接受这些书信为权威。顺便问一下，教会花了很长时间才收集到保罗的所有书信吗？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那个教会保留了这封信，其他人甚至不知道保罗写了这封信。换句话说，耶稣有新约吗？没有。有使徒读过整本新约吗？不。他们写了书，然后出版了，必须分发。你是否意识到这种传播？你会说，为什么他们不直接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副本发送给每个人？那是他们应该做的。实际上，花了很长时间才传播，并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所以，彼得接受了保罗的书。彼得知道保罗的所有著作吗？他没有办法。所以，保罗写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彼得知道其中一些，但毫无疑问他并不知道全部。这是丹尼尔的另一个例子。但以里与耶利米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以里和尼布甲尼撒一起在巴比伦，但以里在狮子坑等等。但以里说，嘿， 耶利米说神告诉他，我们会在巴比伦待70年，但9:2:24。所以但以理引用耶利米的话，说这是神告诉耶利米的话，他立刻接受耶利米的权柄。但尼尔立即接受并说，我们将在这里待70年。那么犹太书籍是否也需要收集和传播之类的？这样就腾出了时间。 D 丰盛的标准，它是否声称来自上帝？5:54至7:30。现在有些书被接受，有些书不被接受。您如何判断一本书是否进入神圣收藏，以及哪些书被拒绝？这有一定的原则，因此这就转向了标准。用于经典化过程的第一个主要标准，经典化过程意味着如何才能使一本书被接受为经典，即神圣的经文。第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是这本书是上帝所默示的吗？换句话说，这本书声称代表上帝说话吗？例如，他是否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赛亚书声称代表神说话吗？是的。摩西是否说神告诉我，我把它写下来？摩西这么说。这些书声称上帝说话，并且作者把它写下来。耶利米，主如此说，主告诉我这件事。以西结看到了所有这些骨头的异象，这些干骨头聚集在一起。以西结看到骨头，他声称上帝向他展示了这个异象。现在顺便想一下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是否足以确定哪些书是权威的，哪些书不是？是否有一些声称代表上帝说话的书可能没有被包括在内？有些先知是否说耶和华如此说，而他们并不是神的真正先知？是的。有很多假先知吗？是的。那么这个标准本身是否建立了规范性，或者我们还需要其他东西吗？ E 丰盛标准，它是由上帝的先知写的吗？7:31至8:28。您可以权衡的其他因素之一是，它是由先知写的吗？如果它是由像以赛亚这样的人写的，你会说，以赛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神的先知，一个非常好的人。现在假设他是由一位先知写的，我说，这是我写的。我说，我是亚哈和耶洗别的先知，我写了这本书。你会接受它进入你的经典吗？不。顺便问一下，读起来可能会很有趣吗？这可能会是非常有趣的阅读，但你不会接受它进入正典，因为它可能来自一个巴利先知。巴利先知有400位。所以换句话说，你必须问写这篇文章的人的性格怎么样。诗篇中的以赛亚、耶利米、摩西、撒母耳、大卫。那么你问，这是神的先知写的吗？他是由神的男人还是神的女人写的？那么这是先知所写的吗？你对这个人了解多少？这是对此的制衡。 F 丰盛标准与之前的启示一致吗？8:29至9:04。与之前的爆料相符吗？如果你写了一本书，在书的中间写着你知道耶和华还可以，但巴利更好，他会被纳入正典还是被抛弃？抛出。为什么？因为他与之前的启示不符，因为神说你当敬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因此如果这本书说巴利就是那个，你必须问这是否与之前的启示相矛盾。这成为衡量一本书是否正典并被接受为神圣经文的标准。 G 丰盛标准是否具有神的力量？9:05至9:59。这是另一个问题，它有神的力量吗？现在这个是主观的。某些书是否带有神的力量？当你读圣经时，它会改变你的生活吗？是的。书很强大。现在当你阅读数学书时，问自己，这有能力改变你吗？你们大多数人都走了，我看了数学书。你说，首先阅读一本数学书几乎就像一个矛盾修辞法。无论如何，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但它不会进入你的灵魂。你读过，我在来这里之前引用了 Eli Wiesel 的书《夜晚》。有人读过 Eli Wiesel 的书《夜晚》吗？当你读这本书时，它是否渗透到你的灵魂中？现在我问你，圣经是否打动你？神的力量在那里吗？答案是，是的，但这是一个主观的事情。H 丰盛标准是否被上帝的子民接受？10:至10:50。这是另一个标准，它是否被上帝的子民接受？换句话说，神的子民有没有接受神的话语呢？在旧约中，谁是神的子民？犹太人。 那么旧约中的犹太人、以色列国12个支派，他们是把这些书当作正典，是出自上帝之手，还是出自上帝之口呢？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旧约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是从耶稣和使徒那里得到的吗？不，旧约正典来自于旧约中上帝的子民及犹太民族，他们给了我们旧约正典，所以旧约正典来自旧约中神的子民。他们是否对哪些书应该在正典中，哪些书不应该在正典中进行了分类？他们对这些东西进行了分类，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I. Antelegomena 反对箴言、以斯帖记的书籍 10:51 分至 11:52 分。这些书被称为 Antelegomena。那么什么是反呢？反是什么意思？反对。反就是反对。乐高，这里有我的希腊学生吗？乐高的意思是说话。这些是受到反对的书。Antelegomena 是那些受到批评的书。这些书一共有5本。这5本书遭到了犹太人的反对。犹太人对此有疑问，因此他们遭到反对，反乐哥梅纳。那么这5本书有什么问题呢？顺便问一下，今天的犹太人接受这5本书吗？是的，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他们接受了，但同时也受到了质疑。了解犹太人质疑这些书有帮助吗？犹太人对于将哪些书纳入正典很谨慎吗？这不仅仅是繁荣，你会自动加入。他们对书本提出质疑，并且很小心。J. Antelegomena 为什么箴言受到质疑？11:53分至19:42分。谁这里有圣经？我们可以做箴言第26章吗？如果你们有圣经，我们今天会经常使用它们。箴言第26章第4节。那么我可以请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给我吗？为什么不呢？你会读箴言第26章第5节。他会读箴言第26章第4节，他也会读箴言第26章第5节。所以让我们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箴言 26:4 上。箴言 26:4 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你效法他。那么你遇到一个傻子，你该回答他吗？不，他说不要根据愚人的愚蠢来回答他，因为如果你试图回答，你就会变得像他一样。顺便说一句，你是否见过有人提出一个愚蠢的问题，而我在想，当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你最终会陷入他们的愚蠢之中。所以箴言26章4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你效法他。那么箴言26:5怎么说？按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么问题来了，这两节经文互相矛盾吗？顺便说一句，你可以把这个带回家，然后对你的父母说，嘿，我的圣经教授向我展示了圣经中的一个矛盾。来吧，这两者是矛盾的。有人说，不要根据愚人的愚昧来回答他，而下一节则说，要根据愚人的愚昧来回答他。圣经里有一个矛盾，这就是我们在戈登学院学到的。这里面有矛盾吗？是的，但主的话是完美无缺的。现在你知道他从哪里得到这个了吗？如果你想要一个地方告诉你神的话语是多么完美，并且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就像100万次，实际上是176次。圣经哪一章有176节？有人知道吗？这是圣经中最长的一章。诗篇119正是他所说的，律法的言语是完美的，并且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了176遍。诗篇119。问，这里有矛盾吗？让我们不再引用圣经经文，而是看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互相矛盾。学生，我想对收缩做一个简短的评论。我的圣经有葡萄牙语和英语版本，葡萄牙语版本很有意义。好吧，那么葡萄牙语版本怎么说呢？好吧，他说，不要像他一样用愚蠢来回应愚蠢，否则你就会把自己等同于他。用他应得的愚蠢来回应他，否则他会认为他是明智的。希尔德布兰特的回应，好吧。你看到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吗？他们有尝试解释这节经文吗？这是翻译还是解释？这是一个解释。这实际上并不是希伯来语的字面意思。抱歉，希伯来语的字面意思是不要回答傻瓜。换句话说，我想说的是，葡萄牙人民是否意识到这里存在冲突？他们所做的就是写了一个解释，以便修改它之类的事情。这就是他们所做的。 现在我就这么说，那是不是有矛盾呢？
是的。
这是智慧文学吗？智慧文献说，你应该回答傻瓜，还是不应该回答傻瓜？有回答傻瓜的时候，也有不回答傻瓜的时候吗？大家有遇到过这些情况吗？有时根据愚人的愚蠢来回答他是否合适。
是啊，还有什么比当傻瓜更糟糕的呢？
在自己眼里是明智的。因此，如果你看到一个傻瓜，他正在滑向傲慢，如果你不回答，他就会在自己眼中变得聪明。圣经说，请阻止他自以为有智慧，变得比愚昧人更坏。然而，如果他是个傻瓜，他只是问了一些愚蠢的问题，而你就会陷入这个问题，那就不要根据他的愚蠢来回答他。所以，换句话说，箴言 26:4-5 是这样冲突的。但作为读者，他对你有什么启发呢？你是否必须具有智慧和洞察力才能知道何时适用？所以，换句话说，这就是智慧的关键，看到这些冲突并说，嘿，我必须足够聪明，知道何时回答，何时不回答。这是智慧的一部分。所以，犹太人接受了箴言，我实际上认为，这是我的专业领域，箴言是世界上最精彩的书之一，但我喜欢箴言中的这些小难题。他们只是有点惹恼人们，如果他们不了解圣经，你真的可以骚扰人们。妈妈，查一下这节经文，读这节经文，然后读那节经文。这不是互相矛盾吗？然后就看他们的反应。我希望你做的就是放弃一些你背上的东西。阅读经文。不要引入诗篇119。诗篇119已经在这儿了。阅读经文本身。他们确实发生冲突。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确实发生冲突。我的意思是，阅读4的第一部分和5的 A 部分，他们是冲突的。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需要看到这一点。顺便问一下，犹太人看到了吗？
是的，他们做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反对这些书。因为他们看到了冲突。所以你必须看到冲突。不要回答傻瓜，下一节说，回答傻瓜。这两件事是相反的。现在您可以尝试解决冲突，但您需要看到冲突才能解决它。如果您没有看到冲突，那么就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我的意思是你需要看到冲突。犹太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大多数读过他的人都会看到冲突，你需要看到冲突。你需要允许自己受到一点震动。这样你就可以努力解决它，并找到解决方案。是的，这取决于傻瓜。这取决于情况，所以我认为你不想要一个万能的答案。他试图说，你必须及时弄清楚。他所做的事情需要你内心的洞察力。他说，这里有两个选择，你需要有洞察力来弄清楚何时使用或不使用它。我们继续下一篇。
K.
Antiligomena, 为什么以西结受到质疑 ?19:43-21:23。为什么有些犹太人反对以西结书？因为以西结在第40章到第48章谈到这座圣殿结构对于圣殿山来说太大了。现在你知道圣殿山是什么吗？在耶路撒冷有一个顶部有金色圆顶的地方，基本上这就是圣殿山。当以西结描述圣殿山时，他把它描述的太大了。圣殿山上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以西结所描述的内容。所以犹太人说的是，这是行不通的。当你开始在圣殿山上建造这座数英里长的寺庙结构时，圣殿山并没有那么大。他不会持有它。所以一些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知道耶路撒冷，他们知道这太大了。那有意义吗？于是他们提出质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问，以西结正在谈论哪座圣殿？这是未来的寺庙。巴勒斯坦的地理格局会发生变化吗？橄榄山会裂开吗？
是的。
所以将会发生地理变化，所以他所描述的是未来。未来的第三座圣殿即将到来，并且将会发生大规模的地球运动。显然这座寺庙将会比现在更大。但你必须展望未来。现在它不适合那里了。必然会发生一些地理巨变。顺便问一下，圣经有没有说末世会发生地理巨变？
是的。
所以我们很好。于是他们因为圣殿的规模而质疑以西结。但我们对此没有意见，因为这是在未来的世界末日期间。
Del.
Antiligomena, 为什么以斯帖受到质疑 ?21:24-22:26。 那么为什么以斯帖记受到质疑呢？你知道他们说埃斯特是个女人，你知道我们不喜欢女人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扔掉那本书，笑话。那么为什么以斯帖记受到质疑呢？犹太人真的以上帝的名字亚威、妖伟或耶和华 Jehovah 这个名字感到自豪吗？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以斯帖记从来没有使用过耶和华的名字，一次也没有。犹太人读过以斯帖记后，他们说，你知道那本书从来没有提到神的名字。顺便问一下，当你读以斯帖记时，整本书都是什么？
是的，
上帝遍布整本书，但书中从未提及他的名字。所以犹太人质疑以斯帖记。犹太人接受以斯帖记吗？他们甚至有一个名为普尔节的节日来纪念以斯帖将犹太人从波斯种族灭绝中拯救出来吗？普尔节至今仍是一个著名的节日，我们稍后再谈。但无论如何，以斯帖记虽然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但还是受到了质疑，但还是被接受了。
M.
Antiligomena, 为什么传道书受到质疑？22:27-26:51。传道书有什么问题呢？事实上，我母亲给我上了一堂关于传道书的讲座。她说，你不会教那些大学生传道书吧？我说，不，妈妈，没关系，我们永远到不了那里。她说，哦，我就是看不懂那本书。我不知道圣经里为什么这么说。她就这样走了。为什么人们对传道书有困难？这是一种杀戮的快乐。我们实际上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必须一直快乐。当你读传道书时，主要的信息是什么？主要的信息是虚荣、虚荣以及所有这些虚荣。他在传道书中说，毫无意义，毫无意义，一切都毫无意义。问题，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喜欢说生命毫无意义？不，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一切都必须协调一致。然而，你们中的一些人是否在人生的重大时刻感到生命毫无意义？
是的。
传道书表达了这一点，这就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我妈妈讨厌它。现在人们如何摆脱传道书呢？不要这样做。但这就是他们的做法。他们抓住了最后一章。第十二章说，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全部的本分。你们中有人听过传道书的教导吗？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但那是一团糟。但最终他转过来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所以你有十一章的坏事，然后在第十二章他通过说敬畏上帝并遵守他的命令来救赎自己。你们有人听过传道书这样的教导吗？十一章毫无意义，然后第十二章将他们整合在一起。我想问你，上帝是否会在他的圣经中放入十一章都是错误的事情，以便我们可以保留好的东西？我希望你考虑接受前十一章。在你的一生中，是否会有一些时候，你需要知道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之一也感受到了生命的无意义？他觉得生命已化为云烟。当你环顾四周，就会发现这样的生活很多。我希望你接受这一点，而不是忽视它，因为坦率地说，你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感受到这一点。不，生活并不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爱耶稣，一切都很酷。也许对于18岁的你们来说，但我家里有一个经历过战争的22岁的孩子。他不会做那些让耶稣高兴的事情，因为他看到他的伙伴被炸成碎片。所以我想说的是要小心你的基督教。传道书可以以你需要理解的方式拓宽你的视野，帮助你了解生活中一些更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让一些人的内心感到不安。如果你总是说快乐的耶稣，就会有人认为你浅薄、沉浮。他们也会把耶稣赶走，因为他们会说耶稣对真实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想告诉你的是，耶稣能说出生命的无意义吗？
是的，他可以。
但你需要理解、拥抱这一点并参与其中，才能看到耶稣的救赎在那里发生。而耶稣所说的正是人类最深处的部分。回到黑夜吧。还记得伊莱·威塞尔之夜吗？所以无论如何，传道书是一本很棒的书。不要扔掉前十一章。听听伯斯的老歌。内战后有一个古老的音乐团体叫 Birds， 他们唱到一切都有定时，出生有时，死亡有时。有时间，那么想想吧，想想内战时期希尔德布兰特拿着步枪唱着伯德之歌。但伯斯乐队为此演唱了一首精彩的歌曲，名为转动转动 转动，出生有时，死亡有时，和平有时，有时什么。对于戈登学院，您一定会喜欢这个。和平有时，和平，和平，和平，我们和平吗？传道书说，和平有时，而和平有时又是为了什么？战争时期。生有时，死有时。这样的平衡非常有趣。有时我们只喜欢平衡的一侧。但传道书是一本非常平衡的书。
嗯。Antiligomena, 为什么雅歌受到质疑？
26:52-30:36。我妈妈给我讲课的另一本是所罗门之歌。它被称为歌中之歌。你不会教大学生这个是吗？答案是不，妈妈，我们永远不会到达那里。因此，所罗门之歌是基督对教会的爱，以实际的方式描绘了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情关系。你相信吗？许多早期教会的人都是这样教导的。他们认为雅歌是基督与教会的爱的关系。颂歌是一首情歌吗？曾几何时，他们聘请我对杰米森、福赛特和布朗的评论进行修订。这是一篇著名的古老圣经注释。他们雇我主要负责雅歌的研究，并更新从1800年带到20世纪的评论。所以我正在经历它，我知道它很糟糕，但我不知道它有那么糟糕。发生的事情是，有一个叫乌加里特的地方。如果这是以色列，在以色列上方，就在以色列北部，他们有一个叫做乌加里特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堆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泥板，上面写着一种叫做乌加里特语的语言。我很不幸被迫学习这种语言。在乌加里特语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象，猜猜这些意象与什么非常相似？雅歌中的意象。当他谈论所有这些百合和所有这些植物时，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吗？我们现在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是的，我们愿意。难道说雅歌真的是一本很色情的书吗？答案是，是的。顺便说一句，好的部分是，很多内容都是基于图像的，所以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可能是件好事。但我要说的是，是的。你回答到希尔德布兰特，你这只是编造的。这不是我编造的，这是事实，我们知道这些图像是什么，而且他们非常非常非常明确。顺便问一下，性是谁创造的？上帝做到了。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是这种美好的浪漫关系。顺便问一下，你们这一代人有这个问题吗？我称之为颓废十年。你们什么时候成熟？大约14-15岁。人们要到20多岁才会结婚，你还有10年的时间。就整个性问题而言，这在我们的文化中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雅歌说的是不，它很美。这是生命中最美丽的事情之一。圣经将其描述为树木和花朵，这很酷。顺便问一下，犹太人对所罗门之歌有疑问吗？犹太人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些家伙都戴着黑帽子，戴着卷曲的球杆。我想说的是，他们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吗？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并且质疑他是否应该出现在圣经中。现在他们把雅歌纳入圣经了吗？是的，他们包含了他，但有一些关于他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所以这五个人就是他们所说的 Antiligomena。这是旧约的正典，这些是被接受的书籍。谁给了我们旧约正典？旧约中神的子民。旧约中神的子民是谁？犹太人。所以犹太人给了我们旧约正典。犹太人自己质疑过他们自己的五本书吗？是的，他们并不是自动记入的。他们质疑。这些是安提莱戈梅纳。他们质疑箴言，他们质疑传道书，他们质疑以斯帖记、雅歌，他们质疑以西结。这些就是 Antiligomena。哦。赐经或赐经书籍 30:37-35:18。现在旧约赐经，什么是旧约赐经？旧约赐经是天主教会接受但一般新教徒不接受的书籍。这些将是像马卡比这样的书。有人听说过马加比书吗？马卡比一和二、贝尔与龙、本、希拉赫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等。顺便问一下，伪经书籍非常重要吗？是的，他们是。旧约圣经是从摩西开始写作开始的。关于摩西的日期是公元前1400年还是公元前1200年这个大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旧约什么时候结束？我总是说，
我称这个人为马拉基，最后一位意大利先知。无论如何，马拉基书在公元前400年结束了这一切。公元前400年和耶稣之间发生了什么？400到0之间会发生什么？旧约有没有告诉我们马拉基预言后40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不，什么都没有。零。四经书籍来自马拉基时代和耶稣时代之间的400年时期。其中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实际上当我读新约时，我们最终读了马卡比的书。有一个人，安条克主显尼，他有点像一个违反基督，他到处屠杀犹太人，做一些非常肮脏的事情。马卡比男孩站起来，他们就是锤子，他们出去殴打这些叙利亚人。因此叙利亚人殴打犹太人，而犹太人则追赶他们。这一切都记录在马加比书中 CA 公元前167年。现在问题是，这是否是神的话语的一部分？这是非常有趣的历史，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顺便说一句，你们都知道这一点，马卡比家族与叙利亚安提阿古埃皮法尼斯作战，并击败了他。他们净化了圣殿，并举行了灯节来庆祝圣殿中的反基督人物安提阿古的清除。他们称之为灯节。大家都知道，这叫快乐什么？你是犹太人。高兴什么？光明节快乐。你认为光明节从哪里来？光明节来自马卡比家族。大约公元前167年，细节对旧约时代的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但我想说的是，马加比这本书很重要。读起来很有趣，但这是神的话吗？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所以读书很重要。犹太人接受伪经作为神的话语吗？四经是犹太教经典的一部分吗？答案是不。我们从哪里得到旧约正典？犹太人民。犹太人不接受伪经，所以我们也不接受它。因此四经是非常有趣的读物，但它不是上帝话语的水平，而且作为新教徒，我们很大程度上不接受这一点。与圣经的其他部分和类似的事情有一些冲突，但我确实建议阅读它。这很有趣。按照传统，这些书与70是一本，约公元前150年并入拉丁通俗，通俗一本公元400年。因此他们对拉丁文五加大一本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就在那里。现在很多人认为他们与经典书籍并列，他们是重要的阅读材料，但他们是分开的。但他们说他们被分开了，突然之间他们就溜进去了。罗马天主教会所持有的，新教徒所不持有的一些教义都包含在次经中。顺便说一句，第一个明确接受次经的教会会议是1545年的特伦特会议。我不知道确切的日期，但那是在公元15或16世纪。是不是有点晚了？公元1500年有点晚了。所以我想说的是，这是对新教的反应。犹太人不接受。他们读了本希拉赫的书。犹太人是次经专家，因为他讲述了他们400年的历史，但他们不接受他为圣经。对此存在很大的争论。P. Pseudepigrapha 35-38-51。伪笔画。伪是什么意思？如果某件事是伪的，那就是假的。所以伪书是无人接受的假著作。这些都是大家都认为是伪造的著作。他们是假的。有人记得你读过创世纪第五章时的情景吗？他说以诺与神同行，他并不是因为神把他带走了。你知道有一本书叫以诺书吗？你不想读一下以诺的故事吗？以诺书。当你读新约，新约伪书时，你会看到一本叫做多马福音的书。读到有关托马斯的故事不是很酷吗？还记得怀疑托马斯吗？他有一本福音书，多马福音。现在这是否接近神的话语，还是这些事情变得越来越奇怪？事实上，有人记得吗？这是大约四年前的事，圣经的批评者和无神论者在复活节前有我所说的复活节惊喜。不，我是认真的，每个复活节他们都会想出一些东西来试图抹黑基督教。这次他们演出了犹大福音。有人记得吗？犹大福音在复活节前后出版。所以我拿到了一份副本，并认为我要读这篇文章，只是因为我必须反对它。老实说，我真的很失望。读完第一段后，很明显犹大福音是诺斯替教文本。当我说诺斯替教文本时，你指的是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已经很晚了。 换句话说，它是在耶稣之后写成的，是洛斯替教的文本。
我真的很失望。这甚至不是一个挑战。你希望能够得到一点肉来战斗。即使在开头，它也显然是洛斯替教的文本。所以我读了整篇文章，但令人失望。这显然是一部晚期洛斯替教文本。
我一说洛斯替教文本就将成为圣经，因为那就像新约圣经100年、200年后，所以它在时间上不合适。我希望他们今年能拿出更好的作品。
这就是 Third Epigrapha。
顺便问一下，你们有人读过有关耶稣的故事吗？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从1岁到16岁，不等他30岁之前是什么样子？其中一些伪书讲述了年轻的耶稣外出时与孩子们打架的故事。他捡起灰尘，把它变成一只鸽子，然后他走了，就像那样，鸽子就飞走了。所以这一切都是非常酷的东西。
伪书将尝试根据新约伪书重建耶稣的早期生活。有人接受 Third Epigrapha 为福音吗？
不会。但是顺便说一句，批评者会试图用它来抹黑耶稣，因为他们有疯狂而古怪的故事。不过他们很有趣。
是的，这就是他们使用的东西。
但同样，对于信徒来说，这是正典，这是伪经，这是在球场上。没有人接受伪经作为神圣的经文。
问：圣经的抄写文本的传输。
3000年 ,38,52-40,36。
传输，这就是事情变得艰难的地方。
请注意，这东西很棘手。
上帝是否使用了有缺陷的程序来维护他的诺言？
上帝是否使用有缺陷的人来遵守他的诺言？
你如何从摩西那里得到圣经？
他说，圣经写于公元前1440年或1200年，关于摩西是公元前1440年还是公元前1200年，有一个很大的争论。你如何把它从公元前1200年一直延续到21世纪？
圣经是如何流传到我们手中的？
抄写员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抄写它。
但是，当一本书被一遍又一遍地手工抄写，而不进行拼写检查时，会有什么问题呢？
是否会出现错误？
你能手抄吗？
或者你知道有人可以抄写1000页的书而不会出错吗？
现在神对先知说话了吗？
是的。所以我们在那里有直接的上帝联系。
抄写员是普通人抄写吗？
死海古卷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2000年来，人们一直拥有死海古卷吗？
不。这是1948年以来才发生的事情。所以在此之前的任何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
稍后我们会回来查看死海古卷。
二。First Samuel 13:1文本变体抄写者错误 ,4037-46-48。
让我向您展示经文中的抄写问题。
让我在你的圣经中向你展示。
谁有詹姆斯国王的版本？
有人有詹姆斯国王吗？
你可以查一下撒母耳记上13:1。
有人有 ASV 或 NASV 吗？
你能查一下撒母耳记上13:1吗？
谁有 NIV？
那么谁拥有 ESV 或 NRSV 呢？
请记住，我告诉过你 ESV 是 RSV 的仿制品。
撒母耳记上13:1。
现在我希望你们做的是，如果你们有圣经，我希望你们打开撒母耳记上13:1，看看你们的圣经怎么说。
这是一个抄写错误。
现在顺便问一下，这是否意味着您可以同意我或不同意我的观点，或者这是事实吗？
这是事实。
这些是我们手头的手稿。它们反映在你们的圣经中，聆听圣经的各种译本。
顺便说一下，新钦定版的版本与旧钦定版的内容基本相同。
英王钦定版撒母耳记上13:1说，扫罗做王1年，又做以色列王2年。
我希望你考虑一下，
这节经文真的有多大意义吗？
通常，如果这个人统治了2年，你会说他统治了2年。
这是否意味着他统治了1年？
假定他统治1年。
因此，钦定本说，扫罗统治以色列1年，然后又统治以色列2年。
你觉得这有点奇怪吗？
我想让你考虑一下。
NASV, 我应该在脑海中做 NASV 吗？
这是1977年的 NASV。
他说什么？
他已经拿到了他们修好的新的。
他更流行。
我要回到最初的 NASV 和1901年的 ASV 以及1977年的 NASV。在最初的 NASV 中， 他说，扫罗开始统治时40岁，他统治以色列32年。这是原来的 NASV 圣经所说的，不是新圣经所说的，他们已经更正了。但1977年的一份报告说，扫罗登基时年仅40岁，统治以色列32年。扫罗死十几岁？72。现在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拥有 NIV。看看新国际版。经上说，扫罗登基时年30岁，做以色列王42年。扫罗死十几岁？72，那有什么不同吗？有人说他当时40岁，统治了32年，而 NIV 中翻译的同一节经文说他当时30岁，统治了42年。现在 ESV 和 RSV 说扫罗开始统治时，所以他统治以色列统治了两年。老实说，哪一个给我们的正是文本所说的内容？希伯来文本说了什么？ ESV 和 RSV 对吗？号码不见了。顺便问一下，你的脚注中的许多翻译是否都告诉你这个数字不见了？是的。这就是你使用圣经脚注的原因吗？它们重要吗？所以基本上他们添加了脚注，数字消失了。现在问，这对你重要吗？好吧，你说，我不相信它已经消失了。你相信什么重要吗？老实说，无论你相信什么，它都消失了。这是诚实的事实。它消失了。无论你、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你的牧师、你的传教士，他们相信什么并不重要。号码没了， RSV 是这么说的。NIV 从哪里得到30和 42? 事实上，他们翻阅了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3:21 分给出了一些指示，他们从使徒行传中读回了数字。他们编了一个数字并把它放在那里。是的，所以希伯来文没有40。如果你翻到使徒行传第13章，里面有一些数字对我们有帮助。其实是一本也会填写这些数字。那么那里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抄写错误。Yes. 马可福音16章文本问题 46:59-49:50。顺便问一下，当出现抄写问题时，你的现代圣经会告诉你吗？他们是否诚实地告诉你存在抄写问题？把你的圣经翻到马可福音16章，看看你的圣经如何处理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16章是一个主要的抄写问题，它很难解决。请看马可福音第16章，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你的圣经在第8节之后怎么说？你的 NIV 在马可福音 16:8-9 中做什么？在这些之间它有什么？他们出去了，因为害怕，所以什么也没对任何人说。NIV 中紧随其后的是什么呢？有一条线。那么他说了什么？他是否在线路上说了任何内容，或者只是给您一条线路？人说话是的，所以马可福音 16:9-20 我们拥有的一些最好的手稿没有这些经文，他们用这句话表明了这一点。顺便问一下，他们对你诚实吗？他们只是告诉你，嘿，小心点。他们把它放在那里吗？他们把它放在那里，但他们给了你这个警告。有人说是用词有变化，所以是后来加上去的。所以对此有一个很大的争论。顺便问一下，圣经把它放在那里并解释其中的一些内容公平吗？是的。詹姆斯国王版本有台词吗？当钦定本说早期见证人时，钦定本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早期见证人吗？答案是不。钦定本于1611年完成。在公元1611年，他们是否拥有这些手稿的全部或部分？不，他们没有。这是否意味着詹姆斯国王永远都是有缺陷的？他们在1611是否已经尽力了？我们现在比1611年知道的更多吗？我们的手稿数量是否比1611年多了数千份？是的。顺便问一下，我们现在了解世界各地的手稿吗？1611年，他们在英国做这件事，他们无法给布达佩斯的人发电子邮件说，嘿，把你的手稿给我。那是1611年，他们在英国，他们陷入了困境。不要因此而责怪詹姆斯国王的翻译。 T. 约翰一书5:7文本问题比较 KJV 和 NIV 49:51-52:18。詹姆斯国王真正有问题的另一个地方是约翰一书5:7，这节经文是后来添加的。你们所有的现代翻译都会放弃这节经文。顺便问一下，你有约翰一书5:7吗？让我告诉你关于早期教会的事。 早期教会在教会成立的最初两到三百年中，他们是否为三位一体的教义争论不休？他们花了一段时间才确立这一学说吗？于是他们就为这事争论不休。当教父们反复争论时，他们是否反复引用圣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的，他们做了。我们有争论的记录。他们用圣经争论吗？这正是你所期望的，早在公元200年、300年、400年那样的时代，教会教父们就会做的事情。这是钦定本约翰一书五比七中所说的话。我希望你在这里思考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么，有三个在天上做见证，父、道、道是谁？耶稣、罗各斯和圣灵。这三者是一体的。那节经文非常非常清楚地教导什么教义？圣父、圣道和圣灵。这三者是一体的。这是圣经中对三位一体最清晰的表述吗？没有一首诗可以与此相媲美。你是否知道早期教父从未引用过这节经文？当他们辩论三位一体时，他们从未引用过那节经文。这告诉你什么了吗？那节经文不在那里。事实上，这首诗的第一次出现基本上是在公元16世纪。是不是有点晚了？事实上，大多数人相信有一个人名叫伊拉斯摩流氓。有些人认为流氓伊拉斯摩将这句话写入圣经是为了打赌。有人打赌他不能，所以他把它从拉丁语翻译回希腊语。然后发生了什么？国王詹姆斯版本使用了伊拉斯摩希腊文本，但伊拉斯摩写下了这节经文，因此他们将其放入英王钦定本翻译中。所以里面没有任何注释，只是说那节经文。你会注意到所有现代翻译都放弃了它，因为它在16世纪之前没有找到。你看得懂早期的手稿吗？我们的纸缩草手稿中有它吗？不。又。对于圣经文本准确性的一般讨论 ,52-19-5700。我现在需要这么说。我担心要讨论这些东西。甚至上一堂课一名学生也说，这就像你突然说，天啊，有这么多错误，整本圣经都在燃烧。谁知道？亚当和夏娃，也许他们没有活着。我的意思是，也许你知道，该隐和亚伯，也许这是一个抄写错误。整个事情都在上升。现在你明白了吗？圣经。让我以新约为例。我们有5000份新约手稿。我们可以比较这5000个吗？我们有手段和机制吗？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人，67年来他一生所做的一切就是研究这些手稿及其差异。布鲁斯·梅斯格是他的名字。这家伙太不可思议了。他研究了世界各地的这些手稿，并将它们整合在一起。5000份手稿。我们了解他们，他们被编入法典等等。告诉我，你听说过一个叫柏拉图的人吗？我忘记了这个姓氏。柏拉图当时也写过，我们有多少柏拉图的手稿？我们有5000部新约，你有多少柏拉图的手稿？你可能有柏拉图的7-13部手稿。哦，你说亚里士多德呢？有人看过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吗？好吧，大概有这么厚吗？亚里士多德，他有逻辑、修辞、道德等等。你知道尼格马可伦理学是非常重要的哲学。我自己不久前刚刚完成了这个工作。这是一篇精彩的文章，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很好的人。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吗？120或更少。新约中有多少？5000。我们有多少亚里士多德？120或更少。你看到对比了吗？新约圣经是否比地球上任何一本书都更可靠？没有紧随其后的第二名。你是否意识到我们不仅拥有1611年国王詹姆斯版译者所没有的早期手稿？我们现在有了纸缩草纸。我们有一张纸缩草纸，名为 P52, 纸缩草纸52。上面有约翰福音的一部分。猜猜这张纸缩草纸的日期是什么时候？首先，使徒约翰什么时候去世？他生活在公元90年代吗？我们得到了约翰生前30年内的一段约翰书中的片段。该男子生活后30年内。我们有一张纸缩草纸。这太不可思议了。告诉我哪本书有2000-3000年前的此类文献。不，它是独一无二的。有一个叫丹·华莱士的人，我在格雷斯学院时和他一起教书。华莱士是一位希腊极客。 你知道你有技术极客。他是个希腊极客。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现在又留起了胡子。他留着又大又老的胡须，浓密的胡须，看起来他真的是希腊人。他甚至还穿着希腊黑袍，现在还留着胡子。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丹·华莱士在君士坦丁堡所在的伊斯坦布尔发现了一份手稿。他说话的方式就好像他是希腊人一样。他去那里是为了找到这份手稿吗？他知道他就在那里。世界其他地方知道这份手稿吗？不，没有人看过这份手稿。他要去那里试图把它从他们手中夺走。所以他已经完全希腊化了。他要去那里，所有希腊语都适合这座修道院。他正在追寻那份手稿。这是事实。你必须认识这个人。我希望他不要对他产生任何热情。我发誓他会拍到他的照片什么的，但他正在追寻他。我的意思是，他已经思考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了，并且一直在努力。我认为他已经去过那里，并与他们交谈过。他正在努力与他们发展友谊。顺便说一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西奈抄本手稿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西奈提库斯是在西奈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被发现的。你知道这家伙在1800年代做了什么吗？他出去从僧人那里偷走了手稿。时至今日，僧侣们还为此生气吗？你们笑吧，我是认真的。我去过圣凯瑟琳修道院。他们永远记得手稿被盗的事。顺便问一下，就我而言，我很高兴他们偷了他吗？是的，实际上因为他坐落在这座修道院里，你知道他们在用这些手稿做什么吗？僧侣们正在焚烧手稿以取暖。那是问题吗？您是否意识到这些手稿就像世界上最好的手稿一样？他们焚烧手稿取暖。我很高兴那家伙偷了他们。好吧，对不起。 V 为什么神不完美地遵守他的诺言？一个建议 5701-5923。 我们有所有这些手稿，您如何纠正手稿中的所有差异？顺便问一下，你们能做到吗？你不会读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所以你不能这样做。是否有其他像布鲁斯·梅斯格 Bruce Metzger 这样的专家对手稿进行评估？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他们一起编辑希腊语文本或希伯来语文本，然后出版，然后像我这样的人阅读它。在角注中他们告诉你各种读物。是的，他们这样做非常方便。在角注中您可以看到所有不同的手稿读物。现在我们如何纠正所有这些东西？为什么上帝没有完美地保存它呢？答案是，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做他所做的事。我要在这里弥补一些东西。因此，为此我要走到这里，因为这是我编造的。其他几个人提出了这个建议，很多人都持有这个观点。为什么神没有完美地保存他的话语？他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吗？有没有完美的手稿？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拥有的只是100年后的手稿。我们必须将手稿与手稿进行比较。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拥有它。手稿有错误吗？是的，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你是否意识到一些抄写员在页边空白处说，这里太冷了，我的墨水都冻在我身上了。我有一个问题，你这么冷的时候写得好吗？不，所以这些文士的条件非常艰苦。我没有责怪抄写员。他们已经尽力了。他们没有拼写检查和 Word 之类的支持。神为何不保存它呢？这个建议是，如果上帝像十诫一样保存了他完美的话语，并将其放在一个盒子里，那么人们会对盒子做什么？他们最终会崇拜这个遗物。人类会用这种东西制作遗物吗？他们崇拜的是圣物，而不是授予十诫的上帝。所以我认为他故意失去了他的话语。我希望你崇拜我，而不是一些文字。因此文本丢失了，我们没有任何遗物，我们只有数千份手稿。W 评估抄写错误 59-24-6038。 我们来谈谈抄写错误。我们知道抄写员会犯哪些类型的错误吗？是的，我们愿意。这是一个创世纪第十章第四节。字母 D 和字母 R 有什么区别？首先你能看出有什么不同吗？有什么不同？有人看到那个末端的小凸起吗？那是个小玩意儿。有人记得一点点吗？那是个小玩意儿。这是 D。 这是一个 R。 你认为抄写员曾经混淆过 D 和 R 吗？你看到他们有多接近吗？让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把创世纪第十章的内容都记住的话，这个人的名字叫 Dodanan。这个人的名字叫 Dodanan。但如果你查看一些圣经，他不会说 Dodanan, 而是说 Rodanan。你是否看到 R 和 D 被混淆了？那么他的名字是 Dodo 还是 Rodo？ 问题是这封信看起来非常相似，以至于他们有时会混淆这样的字母。所以 D 和 R 会混淆。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纠正它吗？我们可以。比较手稿你会想到这一点。10口头和手稿传播 6039-62-53。这是另一章。让我用英语对你做这件事。有时他们会讲手稿。做口头稿件有什么好处？我会在这里读到太初有道或太初神创造天地，把这句话抄下来。有什么好处？从这堂课的一份手稿中，我可以写出多少份？100，你认为口头做的好处吗？但口头表达有什么问题呢？这是口头问题，给我写下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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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有什么问题？那里他们的和他们是听起来都一样。现在让我以诗篇100为例。在钦定本的诗篇第100篇中，他会说要向耶和华欢呼，带着歌声来到他面前。你们要知道，主是神，是他创造了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有人记得听过这个吗？这就是詹姆斯国王。如果你查看 NIV 和大多数现代翻译，你会看到这样的内容，向主发出快乐的声音，带着歌声来到他面前。你们要知道，主他是神，是他创造了我们，我们 LMACNU 是他的。这与不是我们自己和我们是他的有很大不同。你知道他们怎么发音吗？而不是我们自己 LOANACNU。你知道我们是他的怎么发音吗？若阿纳克努。LOANACNU 和 LOANACNU 之间的发音有什么区别？告诉我哪个是哪个。你不能。它的发音是一样的。这是 LOANACNU。但它可以被理解为不是我们自己，这是英王钦定版的翻译方式。而我们是他的是大多数现代翻译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对这首诗有了更多的了解。Why? 复分解 62-54-63-28。复分解，你曾经输入过这个 fear 吗？你的手指习惯做 IE 吗？ MS Word 有什么好处？ MS Word 翻转了他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它翻转了他们，所以这是有益的。所以我推荐微软 Word。当您交换字母的顺序时，这成为复分解。当你交换字母时，这就是所谓的复分解。如果你读过手稿中的内容，你就会知道那应该是什么。它不会欺骗任何人。Z 裂变与聚变 6329-6402。所以这是一个。在早期的希腊手稿中，他们都是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单词之间没有空格。你喜欢单词之间有空格吗？告诉我这说了什么？你们读英文，试图阅读 Christie's Nowhere 的人。是的，你们就是一群异教徒。这是美丽的，这是礼仪，基督现在在这里。学生读，基督不存在。当单词之间没有空格时，您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AA Homeotiluton 相同的结局 6403-6508。 这是另一章。这称为 Homeotiluton。我只是喜欢它，因为这是一个很酷的词。同人是什么意思？相同的。Homeotiluton 的意思是相同的结局。你们都知道这一点，同样的结局问题。你是否曾经阅读过这一页，在这里遇到一个单词，它在这里重复了大约三行，你的眼睛会向下跳过这一页，因为你遇到了，然后跳下来。让我带你去见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家伙被殴打了。有一位牧师向他走来，他从另一边过去了。然后有一个利未人，他走到这个被殴打的可怜人面前，他从另一边过去了。有什么问题吗？从另一边过去，从另一边过去，不断重复。在某些手稿中，抄写员会做什么？他的眼睛跳到了书页上吗？他跳过了其中一个人，因为他的目光跳到了书页上。现在你有没有这样读过，然后跳下一页？这就是所谓的 Homeotiluton， 同样的结局，你跳下页面， 跳过一些材料。AB 数码印刷和单倍印刷 6509-6545 现在还有另一种犯错误的方法 Dittography。 Dittography 的意思是您是否曾经输入过一些内容，但在本应只写一次的情况下却输入了两次，然后你意识到你做了同样的事情两次。然后我真的很生自己的气，哦，我不敢相信我刚刚打了这个。那么你就删除它。这就是 Dittography。 这意味着它被写了两次，但它应该被写一次。单倍体记录意味着它应该被写两次，但它们只写了一次。因此双刻法和单倍刻法是相反的。Dittography 意味着它被写了两次，但它应该被写一次。单倍体记录意味着它被写了一次，并且应该被写了两次。你知道你犯过这些错误。交流电。协调腐败 6546-6078 这是另一个协调腐败。这来自约伯记第三章。在约伯记第三章中是这样的。约伯怎么了？约伯摆脱了交友的困扰。所以约伯已经彻底崩溃了。他的妻子在第三章出现，他的孩子死了，一切都被炸毁了。他来到他受苦受难的丈夫身边。现在我要逐字的引用你的希伯来语，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在希伯来语中，他的字面意思是约伯的妻子走过来说，约伯身上长满了这些疖子，约伯祝福上帝然后死去。这是直接引自希伯来语 Barak， 意思是祝福保佑上帝死去吧。现在当你读到约伯妻子的这番话时，你是否清楚他所说的到底是什么？他有没有说保佑上帝然后死去？是的，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女人。不，当她谈到约伯记和所有这些悲剧时，她说了什么？诅咒上帝，去死吧。问题之一是什么？难道文士们不想写咒骂上帝吗？文士不喜欢这样写。他们在那里放了保佑上帝。现在顺便问一下，任何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你知道他应该是诅咒上帝并死去吗？让我再说一遍，任何读过这段文字的人，你知道他应该是诅咒上帝并死去吗？任何读过他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发生的事情是读者翻转了这一点。文士不喜欢这么写，所以他们写了保佑上帝然后死去。这就是所谓的协调腐败。他们不喜欢写诅咒上帝而死，所以他们将其协调成他们更舒服的东西。广告。合并 6719-6815 现在这里是合并。合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些手稿，我相信这来自启示录或使徒行传。他说，所以你有50份手稿，上面写着上帝的教会、上帝的教会、上帝的教会和上帝的教会。然后你还有50份其他手稿，上面写着主的教会和主的教会。现在你是一名后来的抄写员，你有50份写着上帝的教会的手稿，还有50份写着主的教会的手稿，你要抄哪一份？是的。那么你做了什么？顺便问一下，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有一份手稿写着主的教会，另一份手稿写着上帝的教会，你会怎么做？他们把它结合起来，说主上帝的教会。所以后来的手稿里就有这个主上帝的教会。现在合并的要点是，由于这种合并趋势，文本有增长的趋势。因此，由于合并问题，文本有增长的趋势。AE 衡量手稿证据的原则。年长者和矮者优先 6816-6856 现在这里有一些决定哪些手稿读物被接受进入圣经的原则。较旧的手稿，如果你有一份16世纪的手稿和一份3世纪的手稿，您更看重哪一份？3世纪。为什么？因为时间还早。手稿越老，它的地位就越高，手稿越老越好。较短的阅读是首选。为什么他们更喜欢较短的阅读？你有两套手稿，为什么他们更喜欢较短的一套？文本是否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的趋势？所以较短的可能是较旧且更好的。因此较短的阅读是首选。主的教会或上帝的教会，但不是主上帝的教会。AEF 地理上分散 6857-6951 现在让我这样做。假设我们有100份来自马萨诸塞州维纳姆的手稿，另一方面我们有一组与维纳姆手稿不同的5份手稿。 其中一份手稿来自华盛顿特区，一份来自费城。我们这里不在波士顿做纽约市，另一份是波士顿，另一份是洛杉矶，另一份是迈阿密。只有五份，但我们从华盛顿、费城、波士顿、洛杉矶和迈阿密得到了相同的解读，而你从温纳姆的100份手稿中得到了不同的解读。你会接受哪种阅读？五个或100个？五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分布在各处。温纳姆的那些会不会都是互相复制的？他们都会犯同样的错误吗？但地域分布越广，阅读的价值就越高。股份公司，手稿家族69-52-7031。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手稿的数量和类型。什么是手稿家族？手稿家庭是指当你有父母时，父母被复制，这被称为孩子。所以你有父母、孩子，孩子被复制，你看到他们都回到同一个父母吗？因此一个人会被复制，比如说五次，他们都回到同一个父母那里。是否某些家族的手稿更好，而其他家族的手稿更差？因此您可以对这些手稿系列进行评估。你有西方家族、亚历山大家族，然后你可以权衡手稿，你可以尝试挑选最好的手稿家族。啊，新约和旧约文是70-32-7207。让我在这里再谈一件事，就新约而言。我想给你们对比一下新约和旧约。抄写新约的新约抄写员是好抄写员吗？早期的基督徒是受过教育还是没有受过教育？早期的基督徒没有受过教育。早期的基督徒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多是穷。早期的基督徒是坐在自己的房子里，有空调的房子里，还是逃避迫害？逃离迫害。当你逃离迫害，贫穷且未受过教育时，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抄写员吗？不是。早期基督教手稿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他们不是专业抄写员吗？早期的基督徒接受过专业的抄写员训练吗？不多，后来就这样了。现在告诉我关于犹太人的事。犹太人是好文士还是坏文士？好的。专业人士毕生致力于抄写圣经。我们最好的希伯来语手稿大约来自公元1000年至公元800年，他们被称为马索拉文本 MT。他们有时抄写这些马索拉文本时会说，这一页必须有25个 A。他们会在页上数出25个 A。如果其中一个 A 缺失，他们就会毁掉你的手稿。问，那些人很小心吗？犹太手稿非常准确。然而，问题是什么？我们最好的犹太马索拉手稿是公元800至1000年的。有什么问题？当摩西在公元前1400年时，公元1000年是否晚了？是的。人工智能。死海古卷 7208-7338。然后突然间 ,1948 年一个阿拉伯孩子出去沿着死海散步，他向一个山洞扔了一块石头。他听到叮当声而不是沉闷声，他说里面有东西。他进去发现了一个旧的大罐子。他打开罐子，里面全是纸。他说，哇，这是什么？你可以用这个烧一整夜的火。他把它拿出来，结果我认为他们以50美元的价格卖了第一个。现在值多少钱？百万。事实上，你知道他们对死海古卷做了什么吗？有些人，当他们来到伯利恒时，他们想赚更多的钱，所以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他们把它撕碎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卖十件而不是一件。你说他们没有这样做？是的，他们做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在1948年得到了这些死海古卷。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你要对马蒂·阿贝格 Marty Abeg 的名字说这么多？他是我的好朋友，曾参与死海古卷的工作并把它打开了。我认为那是第13号洞穴或第11号洞穴，他实际上是用 Mac 电脑将其炸开的。为什么我如此尊重马蒂？死海古卷是我们最好的希伯来语手稿。1948年的死海古卷让我们回到了基督时代之前1000年前。那是1000年的跳跃。我们现在可以检查一下那些晚期马索拉文本手稿有多好吗？是的，我们现在已经跳跃了1000年了。猜猜他们发现了什么？希伯来语文本准确吗？希伯来文本是准确的。死海古卷普遍证实了这一点。阿杰， 加比、巴尔凯和迷数机六、73-39-76-19。现在顺便说一句，让我告诉你一个关于一个名叫加比、巴尔凯 Gabby Barkai 的人的故事。我在内战后的20世纪70年代在他手下学习。加比、巴尔凯 Gabby Barkai 一生都在研究耶路撒冷的坟墓，我说的是他一生大约40或50年。加比可以走进耶路撒冷的一座坟墓，并且他知道耶路撒冷的每一座坟墓。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走到墙边，把手放在墙上，他会说，那个凿痕是公元前300年留下的。这家伙不错。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一生都在做这件事。现在坟墓有什么问题吗？通常，他们会连同他们所有的财富一起埋葬人们。坟墓通常会发生什么？盗墓贼到达那里并把所有东西都撕掉，所以你只留下了一些大麦和碎片。你能对它进行碳14年代测定吗？但你常常什么也没有留下，只剩下碎片。你瞧，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正在挖掘建造一家新酒店，他们拿出蒸汽铲，他们正在挖掘，突然他们碰到了一些东西。他们说，天哪，这是一座坟墓。你在耶路撒冷有一座坟墓，你要给谁打电话？加比、巴尔凯。加比，过来一下，我们撞到了一座坟墓。事情是这样的，发生了地震，地震把坟墓的屋顶塌到了坟墓上。问，这样好吗？是的，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原处。他们打开了这座坟墓，这座坟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年。这是从由大王西西家时代开始的。墓顶已经塌陷，里面有一个女人，从尸骨上就可以看出。他脖子上戴着一个银质的小护身符。他们从公元前700年开始，花了三年时间才卷制出这枚银质护身符。他说了这样的话，这是结束课程的好方法，愿主祝福你并保守你。愿耶和华赐恩给你们，用他的脸光照你们，赐平安给你们。你听说过吗？你的牧师有没有说过，愿主祝福你，保守你，让他的脸光照你？这是弥数记六章24节以下的祭司祝福。加比、巴尔凯 Gabby Barkai 发现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圣经，公元前600-700年。他说的和你的圣经说的一样吗？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对圣经有信心。下周见。这是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关于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的第三讲。这个讲座是关于圣经从上帝到我们的传播。转录劳伦·阿兹贝克尔，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II。